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启动，中国人社保话，在6月7号至16号百日千万专项的招聘行动的第一个星期，互联网、医药卫生、金融、能源制造等四个线上招聘专场，总共有26000多家的人是用人单位提供25.9万个岗位。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最近指示要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政策，坚持将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作为系重中之重。而与此同时，中国最近几年经济的下行，失业率居高不下。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今年4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显示，中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至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 14.7%， 比3月的 15.3% 回落 0.6 个百分点，为过去5个月以来的第二低。而与此同时，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25至29岁的劳动力失业率继续在较高的 7.1% 上面是徘徊，为过去5个月以来的第二高。中国16至24岁的劳动力失业率去年上半年逐月创下新高，6月一度飙升至 21.3%，是面对着超过1/5的年轻人高失业率引发的国内外舆论关注。中国国家统计局随后宣布暂停发布该个数据，直至到是今年1月官方推出所谓的优化的数据，即是剔除寻找兼职工作的在校学生，仅仅是以离开学校进入社会寻找全职工作的3400万的青年为统计对象。研究中国经济事务的专家得出的数据则是远高出于官方的数据。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张丹丹去年7月就曾经表示，如果包括依靠父母生活的这些青年人群，青年失业率是会升至 46.5%。中共中央政治局在5月27号就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进行第14次的集体学习。习近平强调，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事关人民，是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习近平仲特别提到规模以及数量越来越大的年轻人失业的问题。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中国经济问题专家谢田博士说，中共强调尤其是年轻人的就业问题，凸显出高失业率问题的严重性以及可能的后果，但是要实现习近平所讲的高质量充分就业是不可能的事情。
中国呢，一个是呢，我们现在看到高质量这部分或高
收入。谢田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高质量或者是高收入的工作机会在就业当中只是占很少的一部分，绝大部分的工作都是属于中低收入，因此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提法基本上就是闭门造句。他还说，我们现时所看到的高质量或者是高收入白领或者是金领，实际上都是在面临着裁员的问题。中国的高科技、互联网企业、金融企业都是裁员，随着中国经济的下滑，金融业亦都是萎缩，外国西方资本都是撤出，所以这些真正的所谓的金领、高级的白领全部都是减少，就业都是在这里减少。总部在美国纽约的中国劳工观察创始人兼执行主任李强表示，中国整体的就业市场形势除了因为经济不景气、工厂倒闭、企业裁员导致的增多足少之外，工作环境以及是工作压力非常之大，是年轻人主动的被失业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
实际上中国还是有很多的工作，就这工作太艰难。
李强表示，因为实际上中国还是有很多的工作，就是这个工作太过艰苦，年轻人不会去做，这个才是一个核心的问题。旅美的中国人口学专家易富贤是研究员，从人口学的角度去分析中国青年人高失业率的问题。他说，中国从1979年开始实施，直到2016年才取消的独生子女的政策，减少了新生儿童的数量，导致内需不够，家庭的刚刚是需要减少，劳动力过剩，就业问题压力大。此外，易富贤表示，中国居民可支配的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当中的占比仅仅为 4.4%， 居民消费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38%， 而国际社会这两个的指标通常都是占 60% 以上，因此中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低，消费严重不足。
我们消费不够的话，那么你没有能消费。
易富言对美国之音表示，我哋嘅消费唔足够嘅话，咁样你就冇能够消费，冇人买嘢嘅话，咁你就冇生产，冇服务，你就冇就业机会。他仲表示，中国大学生毕业之后主要从事的是服务性行业，但是中国的服务业只是提供 47% 的工作机会，而中国目前高等教育的无入学率已经超过了 60%。 他说在欧洲、美国、日本等发达的国家，无入学率达到 60% 的话，相关的服务业能够提供了 70% 至 80% 的就业。
中国目前高等教育
易富言进一步表示，中国目前高等教育无入学率咁高，大学生比例咁高，但是我们的服务业只能够提供了 47% 的就业，这样怎么算呢？大学生是找不到工作。中共官媒《人民日报》2023年3月25日的一篇报道强调民营企业在中国经济发展当中的重要作用，指出民营经济贡献了 50% 以上的税收， 60% 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 70% 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 80% 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 90% 以上的企业数量。不过这些都是中国国民经济当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的民企，特别是那些大型的互联网公司，近年来它是在中共当局以所谓的反垄断加强监管的名下，被开出了几十亿上百亿的天价罚款。前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独立经济学家赵晓博士之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说，中国监管部门打压民营企业所造成的寒蝉效应，令到民企老板是人人自危，不寒而栗，到头来势必是会殃及企业的发展，亦是创造就业。易富言表示，最核心的原因就是要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国民生产总值当中的占比。他说收入增加之后的直接效应就是消费增加，继而转化为扩大生意，创造就业。不过他指出，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国政府可能不愿意，因为这个会削弱中国政府的权力，意味着政府掌握的财富将会减少。
反正说如果他不愿意这么干的话，那么中国消费刷不来。
易富言表示，如果政府不愿意这样做的话，这样中国的消费上不到来，消费上不到来的话，青年失业率就会落去，青年失业率下去的话，这样中国的生育率就会上不到来，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中国目前这个模式已经不可持续，对中国政府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华盛顿报道。